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远见天下文化 Podcast 一号课堂。
大家好，我是丁雪文，又到了每个礼拜跟大家看一看过去一周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财经新闻。今天我要谈的两则新闻，一则是有关半导体，尤其台积电，另外一则是有关美元。我们先来看第一则，2月14号，股神巴菲特。公布他们第四季的这个持股比例，主要是 Berkshire Hathaway，的持股比例呢，大砍台积电 ADR 的持股 86%，然后改买 Apple。接着第二天我们又看到知名的 Hedge Fund Tiger Global，提交去年第四季的持仓报告，他的 portfolio 呢出清了台积电 ADR 全部的持股，也减持了中概股还有 Alphabet，甚至包括微软，我们要怎么解读？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则新闻，国际媒体怎么说。路透社它的标题写的是巴菲特的 TSMC 掉头凸显了晶片产业的警钟。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写的则是 Berkshire Hathaway 放弃了他在晶片制造业台积电的大份持股。那 Politico ，它的这个标题写的则是台湾科技之王对佩洛西说了什么话，就说 Morris ，张忠谋，就是美国你是不是做过头了。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伯克夏当时，买入台积电的成本大概是440块台币，以现况来看呢，回报不如预期，投资报酬率根本没有到 10%， 他们就走掉了，这真的很罕见。那当时伯克夏买入台积电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政治因素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那没有了巴菲特投资效应的溢价，台积电全球客户跟下游系统厂商的需求和库存变化将会是投资人关注重点，fundamental 部分的。加上近期呢，人工智慧成为新的股票题材，所以人工智慧的客户也必须要持续关注。那台积电未来在资本支出上的调节，以及市场对于3奈米、5奈米、7奈米的需求，也会是接下来的观察重点。那当前呢，3奈米大家都知道成本很高嘛，所以出海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其他的 fundamental 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巴菲特抛股，其实没人知道。不过台积电的这个创办人张忠谋已经多次公开表示，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结晶。那近年呢，去年八月，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他觉得呢，因为这样子的美国的补贴政策，其实全世界的去全球化还有自由贸易几乎已经死掉了。那现在呢，全球都有了一些政治狂澜，还有一些补贴的竞赛，所以半导体确实是很难看得懂。不过佩洛西近日呢，就是在和美国，所谓外交杂志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和张忠谋会面的参会上，他曾经就美国将晶片制造业搬回美国的这个做法，发表了尖锐的评论。那张忠谋当时向佩洛西表达半导体在美国制造他是不看好的。那当然呢，有补贴他也是说的是蛮好的，不过你美国这样做其实确实是有点怪的。那在这次采访里面呢，其实张忠谋还向佩洛西提出了晶片法案的关键问题，就是质问，这个政策究竟是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承诺，还是美国企图从半导体产业把肥厚的全球市场中咬下一块肉。那虽然台积电是补助的受益者，但是这个法案的补贴竞赛，会将原本120亿美元的计划规模扩大到400亿美元。那美国拜登也去参加了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了嘛。但我想张忠谋的心里可能真的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再加上呢，半导体的产业技术，日新月异，你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竞争对手超越，甩在身后，失去技术领先的优势。美国如果真的想在半导体产业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当然要持续扩大投资更新的技术，否则没多久耗费的这么多钱，就可能会像打水漂一样。那张忠谋现在，因为亚利桑那他有去嘛，到底是不是还是那么不看好半导体，当然我们不知道啦。不过美国制造晶片硬生生比台湾成本高上 50% 以上，这大家都知道。那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人才才是一个难题。美国在产业转型后，人才投入金融和网络产业，因为比较好赚钱嘛，所以辛苦的制造业本来美国人就不喜欢去。那半导体你不要看，也很累啊，所以人才到底要怎么培养，我觉得对所有半导体产业尤其台积电来说都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那对人才的吸引力如果低于各科技公司，那包括竞争对手 Intel， 那台积电要在美国继续创造竞争力，那当然有压力嘛。不过呢，佩洛西对张忠谋的质问他不以为意，他认为所有的问题呢，美国都做好准备。那是不是这样？首先民主党会被继续指证，下一个是不是共和党也没人知道。那台积电不管怎么样，在 Phoenix 的厂房已经蓄势待发，前面当然有很多挑战，那我想台积电会想办法去解决啦。不过张忠谋的这个语重心长其实还是起来有志，因为呢 其实美国的动作真的很大，它不只是台积电去呢，其实大家也看到美国商务部长也要求日本哦要跟美国合起来打击中国的这个半导体发展，那韩国也被要求，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这种合纵连横到底会不会成功，其实没人敢说，但是我们比较确定哦，就是说过去让台湾半导体成功的几个因素现在真的在凋零。第一个呢，就是过去那种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时代已经不在，这种以所谓的游戏规则为基础哦，去让贸易投资科技和人才流动哦，这种情况如果不在的话，未来几年可能是大政府时代，那对于很多的半导体产业来说都要去面临一个新的游戏规则。第二个是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平的哦，产业升级跟战略布局会成为自身的关键。过去五年哦，高科技沿着政治重化的界限的趋势越发清晰，不同区域间再度出现障碍，同时贸易投资和供应的布局也会要顾及哦比较没有优势的盟友。所以呢，我觉得大政府主义的经济治理呢弊多于利。今天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起因，本来很大部分就是因为政府在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上的判断失准嘛，尤其是美国。如果让政客和官员继续掌握更大的权力，剑走偏锋或者寻租贪腐的情况也会层出不穷哦。当然，政府支持的能源和科技也有成功的例子，有人会说中国新加坡，但历史告诉我们，由国家主导的产业铺陈，失败率真的比较大。所以到底半导体未来要怎么去应对政治跟经济的这些困难，我觉得真的需要大智慧啊。第二个有关美元啊，首先我们要解读的是《伦敦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它的标题写的是“强势美元推动了新兴市场的贬值浪潮”。《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写的是“美元升值给全球经济带来 trouble” 啊。《经济学人》的标题呢，则比较明白，他说美元有可能在2023年给所有的人带来一个不 comfortable 的一个 surprise， 就说它可能会升值哦，不是像大部分人觉得是贬值。事实上啊 ，ICE 美元指数啊，2月17号盘中已经攀升了 0.67 个百分点，到 104.556， 已经是1月初以来的新高啊。年初至今升幅将近 1% 啊。0.98%， 也一举逆转了原先的颓势。那么美国一月份的就业啦、零售销售、消费者和生产者物价指数都很强，还有两个联准会主席的鹰派官员表态支持你应该恢复升息两码，所以都助长了美元的多头气势啊。那加上经济衰退的阴影一来，有可能避险资金又回去了，所以美元最近又走强。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哦，美国人呢非常擅长用美元去主导全世界的政经情势，所以呢再过来美元会怎么走，在2023年当中就很重要。而且大家不要忘记，现在的全球汇率大部分是浮动的，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透过暗示密交哦。因为去年九月哦，衡量美元对其他货币强弱的 DXY 曾经达到20年来的最高，然后接着呢，我们看到日元贬值，台币有贬值压力，可是美元接着就开始走软了。以 DXY 衡量呢，现在已经比最近这次峰值低了 10%。 强大的美元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你首先呢，较贫穷国家它本来就是美元借债，所以当美元走强的时候，这些债务就会变得很沉重。即使是已开发国家，很多的企业债券的发债哦，也是用美元，所以企业的压力也会变很大哦。受苦的还不仅是债务人，商品价格也是以美元报价，所以货币升值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贵，所以通货膨胀压力就会更大哦。那不幸的是哦，本来美元的缓解哦，看起来好像是暂时的，因为最近美元又开始走强了。那美元走强当首先是因为货币政策嘛，因为本来大家预估2023年美国联准会升息的幅度会放慢，不过最近看美国联准会的官员他的那种说法哦还是很强势，所以这样的一个强势加上这一次哦美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升值率呢又比预期来的高，所以呢大家觉得说哇，那今年看起来会升息，那利率比较之下美元当然会往美国走哦。那第二个来源就是恐惧哦，所谓美元微笑就是因为呢你想赚钱也去，你害怕也去美国，那美元当然都涨啊。那现在大家看嘛，俄乌战争看起来到现在还没打完啊。那中国虽然解除了动态清零，可是它到底会不会造成全世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不是大家又升息？所以这种恐惧还有经济衰退的恐惧，当避险的钱也往那边走啊。那美国联准会的紧缩步伐确实有在放慢，联准会官员预计利率会在今年达到峰值，但他们也预估这个峰值会比大家想的更高，可能在 5% 以上。5% 以上就很高了哦，因为他们现在设的基准是 2%， 即使是美国衰退也不会削弱美元。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还陷入衰退的时候，以历史上来看美元都是表现良好的。那这个就是货币交易员说的美元微笑。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增长乏力，全球经济也会面临风险，从而增强美元资产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哦。那对美元最好的反正最糟糕就是所有的人几乎都认为2023年美元不会走强。你譬如说 BOA 最近对全球经济经理人的一个调查，就创
记录的，很多人都认为美元会贬值。当大家都认为它会贬值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现在每天还有 6.6 兆美元是跟其他货币做交易的，而交易数量越多，上涨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哦，美元如果今年升值，对全球的经济肯定也不是好消息哦。那照例我今天要推荐一下经济学的封面故事哦。喜欢扮演乌鸦的经济学这一次又发生了。在这一期的经济学封面设计上，我们看见是一个漂浮在云端的热气球，被一只黑色的钢钉狠狠的戳破，上面有一排白色大字，为什么通货膨胀很难降下来。经济学这次用了序论第一篇第9页、15页的 briefing 专文，还有第64页的梧桐树专栏，有三篇文章重新聚焦通货膨胀。确实哦，如果你最近一直在关注过去一年的股票跟债券市场表现这么糟糕，你可能不会注意到最近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以来股市真的是涨得非常快哦。然而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今天的投资人，因为从去年秋天以来，他们越来越相信通货膨胀这个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不见了。许多人认为它的结果就是最慢会在2023年呢开始降息，那当然就觉得说，哇，那降息全球经济又要好了，而且美国看起来不会经济衰退，所以投资人开始欢欣鼓舞，觉得美好时光又回来了，甚至认为企业的获利会开始触底反弹，那资金成本也会下降。这真的是有点天真哦。相比之下，全球央行其实仍然担心薪资增长会成为下一个支撑通货膨胀的推手。如果一切情况导向央行的预测，市场的动荡就难以避免。不管怎样，它都揭示了难缠的通货膨胀难以捉摸的一面。乐观主义者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OECD 的36个国家中有25个国家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在下降。除此之外，欧洲1月份的通货膨胀原本被预测 8.9%， 但2月1号发布的官方数据只有 8.5%， 而2月14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6.4%， 更是已经是连续7个月下降。乐观信心到了一年的新高，市场弥漫多头的气氛，但企业财报和政府数据却令人忐忑不安。金融市场这波反弹到底会持续上扬，还是随时都可能触底回挫？这一篇经济学的封面故事会告诉你答案。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重要的财经新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